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这个段落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事件，可以说是神和人的关系一个很明确的再破坏的现象。我们从创世纪读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人跟神的关系常常都是一直的被人类摆在破坏。而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这已经是神特别救出来的选民，他们竟然大大的违逆神。那面对这样子的困境，要怎么解决呢？我们来从圣经里面明白神的心意。在创世纪的在出埃及记的32章之前，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最后摩西在第一次上到山上的这个40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神把两块法板给他。而这两块法板在31章的18节特别写着这是神用手指头写的石板。手指头写的石板。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在圣经里面，神的手指头其实没有用过几次。这是很特殊的用法。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用话语就已经创造了。而有关于神的命令、诫命，这是神用手指头写下来的。所以这是要象征着非常庄重、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上次也有特别谈到，摩西上山前神有特别交代，不要照任何的形象像我，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见人的那种惯性真的是常常影响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人类，有惯性来做我们习惯的事情，这很正常。可是如果这个惯性是违反神的道理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认真的去把它改善来符合神的期待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出埃及记的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这段的经文，你这样读起来，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感慨？在之前，我们谈到神所临在的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要上山前，那个神的云彩有没有如同烈火的那个云柱笼罩着整个西乃山7天的时间，而摩西就在山下等着，等到了神呼召他才上去，而这个云彩继续的遮盖着西乃山。所以照理来讲，百姓应该看着西乃山就会觉得，哦，神跟我们同在，哦，摩西就在这个山里面，正在从神那里接受命令啊。这个照理来讲应该是他们很合理的一种想法才对啊。可是在这个地方，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当然我相信，在摩西上山前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上去多久，他大概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在那里40天吧。但是神交代他的事情还有神跟他互动的时间就一直这样子的延长。所以在这过程中百姓心中会有焦急或者期待甚至失望，这也在所难免，这是我们人很习惯的一种状态。可是摩西上山前也交代啦，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审判的，就去找这个亚伦跟户珥啊，他们能够代替摩西来这个审判百姓的事情啊。所以照理来讲只是等待而已嘛。但是人，常常在这过程当中心就会乱，就开始乱想。所以他们这样说，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做神，那个制作，就是这个做神的那个作用的字，是雕塑或者是雕刻或者是塑造那个字，这是很有趣的一种状态，说有趣就是我们人的个性的那一种丑陋面，为什么？因为神可以让我们人用手来操作出来吗？其实是不行的嘛，对不对？我们人是神所捏塑出来的形象，而吹了灵在我们里面，而有了今天的人。那人怎么可能反过来制造神呢？ 所以在这里这个就是人的这种惯性上的误解，因为他们在埃及受到埃及的污染很久啊，所以他们认为啊，人家埃及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认为亚伦可以做啊，对不对？也许他们都知道亚伦有这样的工艺才能吧。其实在这个时候距离我们现在至少超过3500年，在那个年代如果按历史上来讲，很可能只是所谓的铜器时代的一个这个中期而已齁。人类要铸造这种铜器齁，其实在能力上恐怕还没有掌握的那么的精熟。而他们这个时候是在旷野里啊，他们竟然想到要铸造神像啊。那要铸造什么样的神像呢？他们联想到的就是我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不知道怎么了啊。所以跟出埃及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出埃及了。照理来讲谈到出埃及就应该想到神前面讲的那些话，可是他们没有，人就照着自己的惯性。在这个时候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摘去你们儿女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来拿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所以在这里齁，你有没有发现跟我们上次讲的它产生一个对应性。神在山上吩咐说，你要叫百姓拿他们从埃及人那里抢夺来的这些金银来为我制造敬拜神的圣所，对不对？可是百姓在山下在干嘛？却拿这些金银来制造偶像敬拜。这个很讽刺啊，很强烈的一个对差。神的想法跟人的软弱在这个地方好像并存在选民当中。在这里亚伦听完他们讲的话，立刻就说，亚伦听完他们讲的话，要求他们做，他们立刻就做了。做了之后呢，亚伦从他们手上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看这个场景跟24章的场景，它是不是有很类同的地方呢？因为其实人对于神敬拜的这个心是本来神就安置在我们心中的良心，可是受到人的扭曲，人的想象而产生了神所不愿意的状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亚伦啊用雕刻的器具用我们现在理解大概就是他拿大石头来雕出那个一个模具然后将那些铜器金器金子把它溶解了之后倒灌模灌到这个石头雕刻出来的那个模里面，当模再打开的时候再简单的把那个表面修饰一下，大概这就是他们当时这个金牛犊出现的一个过程。这个说起来我们这样讲很简单，但是这个工艺得花一些时间去处理的对不对？光那个火要烧到能够溶解这些金银铜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雕刻本身也是困难的事情，所以在那里他们也应该花了一些时间，应该不是一下子突然就跑出来的。摩西在山上40天，他们在山下也在忙活这些事情。在这地方当刻出来之后，你注意亚伦怎么说。亚伦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啊。所以对于亚伦而言他并没有忘记耶和华他认为这一只牛犊就是耶和华啊。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叹的地方，人受到了这种世界的污秽如同当年他们选民受到埃及的污秽一样。对于这些埃及人而言他们拜金牛犊是很正常的，因为就我们现在的考古可以理解，那个牛就他们而言，一方面是在农耕上面对他们帮助很大，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牛就是他们的太阳神的坐骑太阳神那个坐车的这个牲口，所以呢他们会拜这个金牛犊来作为他们对于太阳神的 的一种崇拜。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这些以色列选民们他们竟然认为神的形象应该就是那一头牛的形象，连亚伦都是如此啊。所以亚伦为他们造金牛犊，却说要向耶和华守节。你说哎呀，他们其实也是要拜耶和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对耶和华会不会太不敬了？耶和华是看不见没有形象的神，所以他不要人家造像拜他。结果呢，你造的像竟然是某个神明的坐骑来代表耶和华，你觉得这样合适吗？所以在这个地方齁，我们就可以理解人真的很容易用自己的想象来框架了我们自己的信仰，而这样子是对神大大的亵渎跟不敬的。在这个地方他们齁就按照前面像这个神守节这个立约的那种情况有没有，在这里献燔祭献平安祭，而且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有没有，就跟前面在24章立约的状况是很像的。所以这个就是又再一次的跟外邦神来建立这个约的关系啦。所以对于摩西后来的反应来讲，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的生气。因为十诫里面一开始就告诉你啦，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啊，不可以再敬拜别的神啊，怎么那么健忘呢？才不到40天他们就已经忘了神的命令了。所以第七节这里神上面的话也都交代完了，底下的事情也都发生了。这个时候呢，32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虽然看起来是在山上跟摩西相会，但事实上呢，山下发生什么事他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你注意在这里神的视角他是这样说的，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已经去拜金牛犊了。所以前面神一直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跟你们同在，但是当百姓一毁约的时候，神说那是摩西你带领的百姓，你去处理他们，神就跟他们切割了。对于神来讲，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啊。其实认真来说，神在这里虽然表达了他的愤怒跟不悦，但是其实神并没有施行惩罚，我们要注意这件事。神在这个地方其实并没有伸手处罚他们，而是叫摩西你去处理，因为他知道摩西是爱百姓的，他知道摩西可以按照他的心意而行。所以在这地方第九节，神还对摩西说，你看这个百姓真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这在提醒摩西说，你看看他们的顽梗悖逆可不是只是对你发发牢骚而已啊，他们对我也是这样子的啊。神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说好不好？这是神对于摩西啊，他竟然说了这些话。其实你认真如果想起来摩西当下答应说好啊好啊，神啊麻烦你处理一下，那是不是会一切后面都会比较好呢？其实不一定啊。但是在这地方神知道摩西是什么样的人，神让摩西能够展现他这种很不一样的特质，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典范。其实面对人的悖逆神的慈爱，还有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属灵的领导者懂得怎么样为人代求，怎么样来扶助这些软弱的人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摩西哇一听啊，立刻说啊，耶和华你怎么向你的百姓发这个烈怒呢？这个百姓啊，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救出来的啊。再来他说为什么你要让埃及人来议论呢？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啊。 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话降于他的百姓。在这地方，我们认真想一下，摩西真的很懂神的心意啊。其实，如果神真的出手将百姓毁灭，请问一下，神的应许会不会不成全？不会啊，因为神已经讲了嘛，说把他们灭掉，然后呢，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请问一下，摩西的后裔是不是亚伯兰的后裔？是啊，所以神即便把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灭绝了，兴起了摩西，那也没有违背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不是吗？可是在这地方摩西啊，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该讲什么，这不是他求取自己的好处的时候。他知道神其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好像用一种激将法的角度在跟神应对，其实他当然不是要去激神啊，我想他很清楚，他要让他要把自己这一种自我把它拿掉，他要去强调的是神的选民在神的眼中的这种尊贵性。所以啊，他去跟神说，神啊，你想一想啊，这些人可是你用大能大力把他们领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尊贵这么珍贵的一个救赎，难道要把他们灭掉吗？再来到时候会被人家笑呢，会被埃及人笑。其实神需要怕埃及人笑吗？当然不需要。可是我们要顾念神的名声。我其实没有人敢笑神啊，其实就算这个别人亵渎神，神自有他的公义跟他的手段。可是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很清楚的这个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跟神讲话。所以神他最后说，神啊，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还有以色列嘛，对不对？你有跟他们立约啊，请你能够这个饶恕他们啊。所以听到这里神知道，很好，摩西你讲的是对的。好，于是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祸降给他的百姓啊。这个地方这个后悔跟创世纪洪水前洪水后的那个后悔还有安慰都是同一个字，他在讲的是神的这种情绪得到了抒发。所以摩西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在诗篇里面也有谈到摩西的祷告，如果不是摩西这样祷告，百姓早就被神给歼灭了。在这里换摩西出手了。所以第32章15节开始一直到第这个32章的结束，你看看摩西的动作。摩西拿着神给他的这两块法板，这个板上面是两面写字的，然后呢，这个板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而刻在那块板上。这样子的尊贵，这样子珍贵的法板，摩西拿在手上。当来到山腰的时候，约书亚还在那个地方。约书亚真的很忠心，他虽然也听见了山下有声音，可是他也看不见山下发生什么事，所以呢，他遇到了摩西就赶紧说，我好像有听到百姓呼喊的声音，是不是营中又发生了战争啊？因为他根据前面的经验，可是他没有擅离职守，因为他知道他是来保护摩西来陪伴摩西的，所以呢，他在半山腰那里等摩西。可是摩西早就知道了，神已经跟他讲了，所以摩西告诉他，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战的声音，所以你不要着急啦，我所听见的是人唱歌的声音啊。所以摩西其实很清楚，而且他在这个地方，我想他的心中正在盘算应该怎么作为才对。19节，摩西挨近营前，看见了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在这个地方，摩西摔法板，把牛犊破坏，然后呢，叫百姓们喝。其实，这个是在显示他的愤怒，他的这个愤怒，你要说他是不是情绪失控，我想不是。但是在这当中，他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掌握好分寸，所以他后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学习的。在这里，他很生气，对着亚伦说，这个百姓向你说做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可以害他们在这个大罪里呢？所以他给亚伦有机会解释啊，他说，亚伦，你告诉我，百姓是怎么强迫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做牛犊呢？他很清楚知道这是谁做的事啊。所以呢，亚伦赶快说，求我的主不要发烈怒，这个百姓专于作恶，你是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啦。你听了有没有觉得很可笑？怎么会讲这种话呢？请问一下，金环丢在火里面，牛犊会跑出来？其实这是避重就轻了。其实亚伦在这里明知这事做的不对，所以他在推卸责任给百姓。所以你注意25节这里，神怎么看这件事的？摩西见百姓放肆挂符，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被讥笑啊。所以神知道啊，亚伦有该负的大责任啊，百姓无知，亚伦呢却顺从百姓的无知啊。所以一直到民数记亚伦要过世前，其实神还在念这件事啊。人在神的面前做错的事，其实神即便不立刻跟我们计较，神没有健忘症的，神记得的，那就要看你后面怎么表现了。还好后来亚伦的表现真的是还不错，所以神没有一直的把这件事情拿来怪罪他。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是惹神愤怒的事情。亚伦在这件事情当中，他照理来讲应该是阻挡百姓的，没想到他竟然顺从百姓，还推责任给百姓，所以摩西很生气啊。接着26节，摩西就站在营中营门的中间，这样子喊着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日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摩西号召属神的人来进行自洁的第一步。做错了就要认错，认错了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是利未自己家里的人啊。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哦，利未人杀了3000，都是自己的兄弟同伴邻舍，他们当时都是照着各支派住的啊，所以死的都是谁？都是利未支派的人啊，都是摩西自己本族，都是亚伦自己本族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见，其实神没有直接命令摩西去做这件事，可是摩西知道神的心意，这叫做自洁。所以当这样自洁的时候呢，第二天摩西才赶到神的面前。30节，摩西先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啊，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摩西其实很清楚知道，照理来讲百姓应该要全部的灭亡的，因为所有拜金牛犊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毁约，都是该死的。可是呢，摩西让自己的利未族的人能够有自洁的动作，看看这些人的牺牲是不是足以来疏解了神的愤怒啊。所以摩西回到了耶和华那里。31节，他说， 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哎，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吧。我刚故意停了这么多秒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哦，是圣经很少见，他用点点点啊，因为在原文上没有这个点点点，这个原文上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连贯的语句，就是说他讲话讲到停住了啊，所以中文用一个点点点把它表达出来。在这个地方哦，摩西真的不知道该跟神讲什么啊，啊，我们真的是犯了大罪啊，我们怎么会做这个金像呢？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好不好？不然他不知道不然什么啊，讲不出来啊，所以他最后只能讲这样子啦，不然齁拿我齁来抵他们好了啦，因为我没有拜金牛犊啊，那不然你涂抹我的名字来抵他们的罪好啦。摩西的这个举动很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个跟很多古圣徒为百姓代求是一样的，更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以他的无罪替代了我们的有罪。在这个地方齁，神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册上涂抹谁的名字。现在你去领着百姓，我要告诉我到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并在你的前面领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35节，神承认摩西让利未人杀了自己家里的人亲族亲友，这个是神杀的，神承受这样子的骂名，神知道，神接纳摩西这样的这种悔改的意思。接着33章，神跟摩西说，好啦，我有答应你们啊，要带你们去，好啦，我会叫使者把你们带去齁，那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啦。其实第四节齁，第33章的这个第三节这里齁，神有特别讲，我自己不跟你们上去了，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我怕我跟你们去到时候把你们杀了怎么办。神这个地方齁，不知道算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齁。在这里啊，百姓听见了这个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啦。所以齁，在这地方神对摩西说，你们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到时候一临到你们中间会把你们灭绝啊，所以你们把你们身上的装饰摘一摘好不好，以后不要再这样子花枝招展的啦，是不是？这一些东西是神赐给你们的，可是这一些东西却也害你们犯罪，所以是这些东西的错吗？其实不是，是你们的心偏邪了，所以你们把这些摘掉吧。第六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在这个地方百姓齁摘掉自己的装饰来洁净啊，来自洁啦。这里特别提到，其实摩西本来就有一个帐篷搭在营外齁，那也称为会幕。当要求问神的时候，他就去营外的会幕那里。然后呢，百姓齁在这段时间看着摩西有没有，他这个去到那边齁啊，大家就一起跟着下拜齁，等到摩西进去了之后，那个云柱齁这个降下来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们才回到自己的帐篷去坐下来等待。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齁，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知道要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他们不再像之前摩西在山上在领受神的命令，他们在山下乱想乱听，他们在这个地方跟摩西一起来敬拜神。而这一段的时间齁，如果参考生命记的第九章，摩西在这一段时间禁食了40天，在山下禁食了40天。在这40天当中齁，他们跟摩西一起来敬拜神。在这里面齁，我们看见约书亚继续的敬忠。第12节之后，摩西再三的跟神拜托啦，说神啊，不要这样啦，你如果齁我在你的面前是蒙恩的齁，那可不可以你跟我们一起去啦，你如果不跟我们去，我们去有什么意思勒，是不是？所以摩西在这里齁，这个一直不停的跟神拜托啊齁，这40天的期间齁，我相信这也不是神齁要故意在那边好像装个样子，而是要让百姓们去思考，透过这个40天去思考一下，我们这样子 跟神的关系对吗？我们这样子得罪神，这样子好吗？我们跟地上的万民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这里当摩西这样子祈求之后，神就答应摩西了。神说好啦，你既然这样求我，那我也愿意这样做。好，这个在第十七节。那而且你在我的眼前蒙恩，所以神看中摩西，有像摩西这样的人来向神祷告，神就悦纳。摩西在这时候趁机跟神说，神啊，这样好不好？除了你跟我们一起去之外，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荣耀显现给我看啊？他的意思就是想要看见神的面啊。在这地方神说不行没有人能见到我的面的人，没有人能够存活的。这样我帮你想一个办法好不好？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没有关系。在山上那里磐石那里有个洞，你先到那个洞里面躲起来，我要经过的时候我会先把你遮住，等我经过了之后我把手收下来，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了。神真的很可爱，神对摩西这种很好像孩子般的请求，神竟然也搭配他，因为摩西真的很辛苦，神对于爱他的人也是如此的爱他而回报他，就像孩子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的亲爱。所以在这里神答应摩西34章要上山前，神对摩西说，你去找两块石板，跟你之前摔破那两块一样记得带到山上来，我一样要在上面来写字你要去带来。第二节，明天早上你准备好了就要带上来，我在西乃山顶等你啊。神跟摩西这样讲啊。你想一想，那一天的摩西，那一夜的摩西可累了，他要去凿出两块石板来啊，而且隔天呢一大早他要带着两块石板上山。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要忘记了，摩西前面的动作，神知道摩西的用心，他要让百姓知道自己跟神的约已经毁了，所以他摔了那两块法板。可是神有吩咐他摔那两块法板吗？没有啊。所以神没有责备他，但是神要他在这当中做出弥补。当摩西在凿这两块法板的时候，我相信那些百姓应该会很自责啊，都是我们害摩西这么辛苦的。你知道这个摩西这一天有多辛苦吗？凿那两块石板之后呢，他还要爬1000公尺的山啊。因为照我们现在的推测，摩西当时他们扎营的地方大概在高度现在的海拔1500公尺左右，现在那个凯瑟琳修道院的那一带，那个蛮大的一个露营的基地，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可以容纳下这200万人。然后呢，你知道吗？西乃山的最高峰凯瑟琳山有2637公尺高啊。摩西要爬1000多公尺上到山顶上，带着两块法板，那时候他80岁了。可是摩西有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赶快，神要我做这个我就赶快做，做好了之后带着法板就上山去了。所以到了山上，在第四节这里，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像先前一样清凿起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上，手里带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你看看摩西在这个地方何等的这种让神喜悦，他不但跟神一按照神的吩咐做好了两块石板上来，而且呢，他跟神一起向百姓们宣告神的威严与慈爱，之后呢，他还代表百姓来向神恳求，所以这就是一个宗保祭司最称职的一个典范。 牺牲自己，自己的这种付出而感动神，感动人啊。在这个地方的摩西为百姓而求，他知道百姓是应着景象的，但是求神接纳他们能够成为神的产业，这是何等的胸襟，值得我们来学习。于是呢，神在这地方就向他说，我还要再立约，我要在百姓的面前行这些奇事。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答应了啦，神说好啦，你们已经把约毁坏了没有错，我会再跟你们立约。那之后什么时候立约呢？这要经过40年后啦，一直到生命记里面的时候才会再立约。好，这地方我们就跳过。那在这里我们看这个第27节，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40天，这个在生命记第10章里面也有重复的写到。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有两个40天的禁食，一次是他在山下40天不吃不喝来向神认罪悔改，还有一次是在山上不吃不喝，这是在领受法版。29节到35节，当摩西再一次下山的时候，这一次没有人在山下鼓噪说，哎呀，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有了。这次大家在山下等着摩西下来。摩西下来的时候，手里带着两块法版，而且呢，他的面皮因着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所以当众人一看到摩西下来的时候，亚伦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这一段的经文后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有被保罗拿出来应用，在讲到这是从神而来的荣光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从这里要去学习，当一个懂得亲近神的人别人看到他其实是会畏惧的，因为他显出了神的荣耀来，就像摩西一样。这个时候的摩西脸上发出神的光，也是神对摩西的安慰呢。你想一想，当百姓这样害怕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意识到自己的脸是发光的，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众人会因此而害怕摩西，把对于神的敬畏也来尊敬摩西，不敢再跟摩西作对，或者说唱反调。所以对摩西而言，这也是神跟他同在的一个证据啊。所以在这地方亚伦跟官长他们都去听他讲话。然后呢，当这个他把所有的话吩咐完了之后，33节，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摩西后续一直脸上是能发光的这到底有多久圣经没有直接写，也许就到他最后这个生命的终了也不一定。可是在这当中这个摩西啊也很懂得体谅百姓，当要宣告神的话的时候，哇，他就脸的发光就出来了，但是当讲完的话就把脸蒙起来，免得让人家看了畏惧。神的工人就要像摩西这样懂得体贴神的心，又懂得去注意百姓的感受，让大家都能够借着摩西这个中保而拉近神跟人的关系。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学习我们应当如何为主而活，来为主做工。主啊，我们透过摩西的这些动作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软弱与无奈，我们在很多的时刻因着自己的惯性而得罪了你，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如同摩西一样，在别人的软弱上看见我们的责任，能够为别人代求，能够让神得着安慰，能够让人学习敬畏神，来拉近神和人的关系。 让我们的生命发出耶稣基督你的真光。我们在结束聚会前这样向你来祈求，求你能够悦纳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我这奔跑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给你。